与你相符。那躲在地狱里不受罪，所以你说这个法哪有定法呢？没有定法了。啊，释迦牟尼佛也度了提婆达多啊。自度必定度人，自己不能得度的话，一定要害人呐、啊！啊，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在《华严经》里面呢，可以说。处处都能够看到。读大经的好处，常以经论里面这些道理、啊、理论、思想熏习自己。长时期的熏习，他怎么不开悟呢？短时期的熏习开悟难，一听。很有道理，但是过两天呢就忘掉了啊，忘了怎么样，又背经解转了，所以要长时期不断的熏习，自己真正觉悟了，觉悟之后在境界里自己能够做得了主宰，不背经转就能够转境界。啊，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啊，修学要牢牢的记住，从根本学。啊，特别是初学，不注重知见。啊。对于一切教理的理解不注重，为什么呢？心没有得到清净，你所解的未必靠得住啊！你要不相信自己可以实用，你今年读这个经所理解的，你写成笔记啊，写成你的心得，到明年再重新读这一部经，你的境界提高，你看出，哎呀，去年所谓体会的这个多浅薄啊，多幼稚啊！可见呢，你这个理解不可靠啊！啊，所以呢，既然不可靠，干脆就不注重它，注重在什么？注重在清净心。啊，着重在修根本智，无分别智。啊，换一句话说，着重在戒定慧，慧是无分别智。啊，不是分别的智慧，啊，就是不是后得智，着重在根本智。像莲池大师每一天以自知炉啊，实际上就是功过根正上戒修啊，帮助修戒，用这个自知炉来帮助修戒啊，一念佛支持名号帮助修定，以读诵大乘 帮助修慧。啊，经典只要读诵，不求解义。啊，只读经文，不读注解。啊，就是熟读，能够体会多少就是多少，不能体会的根本就不想它，一遍一遍这样念下去。啊，在从前佛门里面教学，前五年一定是这个教学法，五年学戒，啊，一定是这个教学法的。那么修净土法门的人，需要读诵的大乘经典，当然是以净土经论为主。啊，净土的经论，三经一论。啊，这是净土经论。我们今天就是不读净土经论，啊，我们读弥的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分量太少，不容易摄心。换句话说，帮助你修慧呀，在初修的人来说的时候，分量越大，力量越大。所以我们选的呢，弥陀经要解，啊，欧益大师所做的，这个分量适中，苏超分量太大了，啊，那是真正发大心的人，行，那读诵弥陀经苏超，啊，语义可以不必读。就读这个弥陀经疏钞，啊，这个分量相等于法华经，啊，相等于楞严经，行，可以呀，正上开会，啊，正上修会，啊，如果。这个心量比较小一点，看到这么大就害怕了，啊，不敢学了。那么好，你去念《弥陀经要解》，某一大师注的，这个分量少，啊，看起来不害怕，啊，可以能够背得下来，天天读诵，用这一步就是念经带这个。注解一起背，啊，用这个方法呢，来帮助你学会，啊，以念佛帮助你修定，啊，以自知路帮助你修戒，这个是我们的学佛，啊，是根本的修学，啊，好像盖房子。打地基呀，啊，基础越好越坚固，将来你这个大楼才越盖越高，啊，我们想成佛做主，没有基础怎么行呢？基础是太重要了啊！一开始就是广泛的接触经论，不学多闻，给诸位说，这是根本就不要基础，就想来盖高楼大厦。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他一生不能有成就。 这是必然的。啊，那么底下有两句是一中皆无量，无量中皆一，跟上面这个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啊，这是这一段里的很重要的两句话啊，与我们修学有密切的关系。第四，在29面啊，第四行这个圆圈下面，法性融通门，我们将这个文念一念。未若唯越寺啊，唯越寺单就寺上来讲，这互相爱不可介入啊，就我们眼前单寺上来讲啊，确实是如此。若为有理呢，那单就理上来讲呢，这为一位呀，是无可介入，理是一，一不能入一啊。啊，好像虚空，虚空不能入虚空啊，因为它是一啊。事实上说呢，不可介入；理上说呢，没得入。那么现在是，今则理事融通啊。四句无碍啊，啊，一个是互融互通的，所以才有相即相如的这种现象啊。为不以理之一事，不以什么有两样啊，没有两种理啊，这意思是具舍理性事，命必不以理之多事啊，随所依理，介于一中心。底下几句就很重要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因为呀、啊。发现融通，所以在一桩事情上可以见多理，多桩事情可以见到一理。啊，说一中啊，若舍理不尽，这真理呢？有分现实设计的故事以像前面所举的一微尘，如果这一微尘当中它含这个是含摄的这个真理要是不圆满，那么这个真理就等于说是有部分的有限制的，你在一个一法里头见不到完全的理了啊，你只能见到部分了，那真理绝对不会是这个现象啊，理决定是圆满。我过去当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就是刚刚去大概才是两三天啊， 听经，我坐在第一排，老师指定我坐在第一排，我听经的时候呢也在那里写笔记，好像是第二天老师把我叫去，教给我了学习的方法他劝我不要写笔记他告诉我，他说你听法呢最重要的是听经中的这个意，就是教这个教理他给我讲的教理，他说你听教理有什么好处呢？教理就是此地所讲的这一部经或者是一句经文，教理是真理，是圆满的，这个要是懂得了一切贯通，深思啊，古人这个听教最高明的就是听教理，所以说一经通一切经通这是最上乘的如其不能，不得已而求其次，听教义教义什么？这不是完全的理论，是部分的理，可以通达一部分你比如说佛教到中国来分成十个宗派，这个宗义就是教义能够通一宗，虽不能通全部，能够通一个部分这个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也算不错。如果 GBG 一部经会读完了只通这一部，换第二部经了就不会了，这就很笨很笨那这个学法的时候，你到学到哪一年你才能开悟学一样会一样，学两样会两样，不能举一反三，文艺之事，这个学法吃力，老师教的也吃力你要是等听教义听教理的话，你说这个华严经我们这个华严经经本子就讲到此地后头都不要讲了，全部都贯通，会听的就有这个本事老师给我这一开始提醒了我所以就不再记这些名相，不再记这些言语，要听里头的意思，听老师讲的意思这就是于此地所讲的他一中他设理是圆满的，他设理是穷尽的那么底下这个几句注意一看就明了了他前面这一段是总说，后面有别说，别说里头他也有十一这个十一实际上就说出前面十门的原因理由比如前面所讲的一度相容门，相即自在门隐秘随隐门，脱四显法门，它是从什么理由说出来的？此地就把前面这个理由说出来。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此地。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十讲。 第十讲，请先开经本，第二十九面，第二十九面，第四行，圆圈下面啊，第四，法心融通门，为若为月四，则互相爱，不可及辱；若为月理，则唯有一位，无可及辱。今则理事融通，俱是无碍。那么昨天呢，跟诸位介绍到此地，说明法性是圆融的，是通而无碍。所以理事才有相即相如，才会有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地方呢，这是讲总说，下面呢有别说，也有归纳为十条。这个十条呢，正是说明前面十门现象之所以然。大师举出本经华藏品里面的一句经文，华藏世界所有尘，夜夜尘中见法界。这个地方所讲的法界就是四法界。经上这一句话就是法性融通门里面的总义，别义的十条在第八啊，二十九页第八啊当中，若别说者，一句十义。那么这个第一，它都有数目字标示的很清楚啊。一是即真理与一切法而共相应，是理无疑，即是诸法诸门同时具足啊。那么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四即如理而包，业入理能变，而不坏遐相，故有广下纯杂无碍门。啊，这就说出啊前面什么的所以然了。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听到佛菩萨们给我们说出他们的限量境界， 个限量境界真正是不可思议，不但是我们见不到，也想不到。换一句话说，要叫我们去承认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啊，就是此地讲的，是夜夜晨中见法界。啊，夜微尘，我们里面怎么能够看得出这十法界一真庄严一切的事理？如何在夜微尘当中能够观察得出来？所以不能入华严境界的人，读了华严经呢，像我在过去啊初学佛的时候，有几位教授啊谈到这个佛法，那么他们感官当中的呢，认为释迦牟尼佛了会说大话。啊，一般说叫吹牛啊，啊，会说大话。啊，他说这个世间中国外国古今中外啊，说大话的都说不过释迦牟尼佛。啊，他讲的这个真正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就是给这些所以知识分子这么一种感觉。啊，他们很佩服，啊，认为释迦牟尼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啊，的确是聪明过人，他会有这样感觉的，就是完全执着在经文文字形象当中。对于佛所说的甚深义理境界不可得知啊，二佛一再给我们说，这种境界是一切法法法具足。那么用什么方法去证得呢？有，到底下一章啊，就给我们讲到啊，可见的它有方法啊。你看这个这一品经的题目，一开端第一个字“入法界”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普贤行愿品，那个如就是证得了，可见的不是说说好听而不能够证得，它确确实实是可以证得的。啊，有能证有所证，啊，就是有能如有所如，所如的就是法界。只要你入法界，你就在夜夜尘中见法界。啊，正是所谓破夜微尘，除大千经卷，这是真实的。啊，那么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能入。啊，到后面我们要细细的来讨论。能如心能如啊， 普贤的心愿，才能入得了这个境界。那么向下别说的这个十门，我们在此地把它省略掉啊。那么诸位看看，仔细看看呢，不难懂啊，都可以能够了解这里面的意思。现在请看第三十名啊，第二行语言圈下面第五，如幻梦者，这是从比喻上说啊，一切诸法犹如梦幻了。这个里面，这个佛以梦幻来比喻四法界，可以说在大小乘经典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因为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说呢非常切近啊，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所以提起来不陌生啊，容易在这个里面领会。我们把这个文呢念一念，犹如幻思，这个幻思现在讲呢就是魔术思啊，它会变魔术，魔术都是假的啊，他的手法很快，叫我们看不出啊他的破绽啊，好像是真实的一样啊。这能幻亦无啊，意味种种啊，把一样东西啊变出很多啊，幻种种无啊，意味亦无，一长为短，一短为长，下注幻喻其文非一。这就讲的佛在本经里面像这样的比喻啊，如幻如梦的比喻也非常之多，事实可以看到。那么底下这一句就很重要了啊，一切诸法业幻所作，故得自在。这个一切法为什么会自在？因为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它自在。假如它是真实的，它就不自在。啊，正是一切法如幻如梦啊，所以才有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而我们现在为什么觉得处处有障碍呢？我们是把一切法当真了。把假当真了，所以这个里面呢才有许多障碍啊。那么我们要问，那诸佛菩萨他对这个事实了解得很清楚啊，他应当很自在啊，确实他确实自在，可是我们看诸佛菩萨也不自在啊。啊，那为的什么呢？诸佛菩萨他自己虽然得自在了，他不坏世间相啊，你们众生执着这个是事实，你还没有看破事实的真相，误以为是真实，那佛只好随缘了啊。你说真的啊，就是真的吧，只有随顺了。随顺当中再慢慢的就开导他，令他觉悟，这就是 佛法在世间不立世间觉，啊，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啊，可是觉悟的人毕竟是少数，迷惑的人啊毕竟是占大多数，啊，少数的觉悟者一定要随顺大多不觉者，这就是我们眼光看到诸佛菩萨度众生还有很多苦难啊，还有重重障碍，是我们眼光里看的啊。而在诸佛呢，他们的作用当中如梦如幻啊，无障无碍，确实是得大自在。那么下面呢，这是引用啊摩耶夫人啊著《大愿智幻解脱门》，我们在八十经四十经里都要读到啊。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这也是属于示现。那么底下说了，能以一身而为多身呢，复以多身而为一身，非一处住非多处住，这个几句都是说如幻的意思。下面再讲如梦的意思啊，言如梦者，如梦所见广大境界，不离真上啊，历时久远未尽续，思绪啊，就是很短的时间，在梦中啊过了多少年了，哎，一觉醒来啊也不过是几个钟点而已啊，实际上做梦的时间那更短啊，也不过就是几分钟啊，甚至于几秒钟啊，你在梦中啊就过了多少年了啊，过了几十年了。故舍论云，初梦未经年，觉乃虚情，故时虽无量，舍在一刹那。那么这个比喻我们容易明了，其实啊，整个法界确确实实如梦如幻，我们在梦中感觉的时间很久啊，无量劫，其实呢佛在华严经上说啊，念界圆融，这了啊是一念，迷了是无量劫。那么跟我们说成佛叫三大僧祇劫，我们要问问三大僧祇劫究竟多么长的时间，要晓得时没有定时啊，本经佛为大行菩萨说成佛要无量劫，不止三大僧祇劫啊，三大僧祇劫这个时间并不长，无量劫。所以我们一听呢，哎呀，这个无量劫都要哪一天才能成就啊？啊，实际上啊，佛说这个话呢，是也是真实的，也是方便的啊。怎么说也是真实的呢？ 你要是迷而不觉啊，是真实的啊，那就是这个实啊，就是实有啊，确有其思，虽有其思，这个思并不是真的啊，是假的，假的但是有这个事情啊，换句话，确实有无量性，有这么长的时间，真的是真的没有啊，所以这了啊，在一刹那，这了之后，诸位要晓得，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因此，假如我今天成佛了，我给阿弥陀佛、给十方诸佛，不能说哪个先成佛、哪个后成佛，没有。但是在我们凡夫眼睛里，哎，一定有先有后啊！啊，某人先成佛，某人后成佛。啊，某人是过去佛，某人是现在佛。啊，这都是凡夫的见解。啊，为什么说觉了之后就没有了呢？诸位要晓得，觉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哪有前后呢？你一有先佛后佛，你就落在第六意识里去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必定还是凡夫啊，没有能够转世成智啊。所以觉心里头啊，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它的境界叫一真啊。才起一念呢，这个一真就失掉了啊，就落在意识里头了。所以诸位必须要晓得，唯有意识里面才有分别执着，离开了就是转第六识的分别，转第七识的执着，这个分别执着妄想通通没有了，这个叫佛菩萨啊。不但诸佛如此，诸位还要晓得，原教初住以上就没有分别执着了，就入了平等法界了。那么我们经常讲啊，这个初住、二住、三住，还有41个位次，在证的这个究竟果位42个位次，这是给我们迷人说的啊！你给初住菩萨说这些，那就讲不通了。所以真。正到初住以后，经常常讲叫无功用道啊，他精不精进呢？修不修呢？修，绝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我们修净土，这个净土的确是一条捷径啊，《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意思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要全程肯定他，他是教我们修净土啊。入法界品这一章经，这一品经一展开，善财童子参学第一位，我们这个经里面吉祥云比丘啊，80本里面是德云比丘，梵文是一个意思啊，翻译的人翻得不同。吉祥就是德啊，德就是吉祥啊。吉祥云比丘教给善财童子就是念佛法门，你看从念佛开始一直到往生为究竟，这个布施净土法门是什么呢？ 所以华严经最后是归到净土啊，啊，就是净土法门呐、啊。那么净土法门，华严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境界，是理业心不乱的境界啊，从圆教初住之后的境界，理业心不乱的境界。那么在我们这品经里面，有本末二会，本会就是培养一心不乱，啊，就是叫我们修离一心，叫我们修根本智。五十三参呢，就是理业心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得了理业心，理业心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啊，五十三参呢，就是表演给我们看。哦，那个得理业心不乱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给我们呢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啊，这是做出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所以这部经有理论，有方法，啊，还带示范，带表演的。